一起祈祷。真系天父，我哋感谢你自己恩典，赐俾我哋有美好嘅清晨，可以一同嘅嚟到教会啊，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敬拜你。将我哋聆听你话语嘅时候，求圣灵喺我哋心里面动工，帮助我哋明白圣经嘅说话啊，让我哋喺日常生活中可以进行。我哋将有时间恭敬摆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与我哋同在，奉耶稣基督名祈祷，阿门。今日咧系教会系列嘅第三讲啊，主题咧系教会与天国。我想咧先同大家咧系温习一下有关教会系乜嘢咧啊。咁咧教会咧我哋会话咧系一个信仰群体，我哋咧信一位创造天地万物嘅上帝，我哋亦都相信一位上帝嘅儿子主耶稣基督，佢为人类死，让所有相信嘅人咧都会有快乐嘅永生。因此咧，教会仲有两个延伸嘅概念嘅。第一咧就系普世嘅教会，这个咧系超地域同埋时间嘅，所有相信主耶稣嘅人咧都属于主耶稣嘅教会，无论佢系中国也好，香港也好，喺澳洲也好，都系耶稣基督嘅教会，甚至咧系1-2000年前嘅信徒咧，都系属于主耶稣基督嘅教会，只不过咧而家佢哋喺天上面啊。第二个概念咧就系地方嘅教会啦，咁地方嘅教会又好简单，就系我哋嚟到呢度参加嘅教会，教会咧系在耶稣基督之后呢是建立起来的。咁呢今日我哋读过嘅金句呢亦都指出呢教会呢是上帝嘅家。上帝嘅家是真理嘅柱石同埋基础。上个星期呢梁牧师就同我哋係分享咗教会与恩赐。特别呢提到恩赐呢是为咗造就建立教会嘅。唔系咧，唔单止咧，系为咗彰显上帝嘅能力。所以咧，保罗咧就鼓励我哋话咧，你们要追求爱，要渴慕属灵的恩赐，尤其是宣讲上帝信息的恩赐。喺呢节经文里面咧，其实我想大家留意嗰两个动词啊，爱系要追求嘅。即是说我们应该呢是很积极很主动地来到去做去学习去实践的。而不是呢发自一种内心的感受见到某个人几可爱那我就爱啦有些人呢看上来呢好像不是几可爱我就不爱的啦或者呢我心情好那天我就爱咯心情不好那天就甚至我们的配偶儿女都不能够容忍的啦。一於咧係大聲講嘢，發泄自己嘅情緒嚇。基督徒咧要努力追求愛，因為上帝先愛我哋，亦都命令咧我哋要彼此相愛。至於其他屬靈嘅恩賜咧，保羅係鼓勵我哋要渴慕，渴慕，意思話咧係可以羨慕嘅。人可以羡慕，但是呢就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去获得或者是去强求。我记得呢从前呢我都好羡慕啲人呢会弹琴啊哇真係好啊帮助教会唔使成日搵丝琴咁辛苦。咁我都想学喎、不过呢学嚟学唔掂喎真係发个冇恩赐咁就放弃啦。咁我仍然都好羡慕嗰啲会弹琴嘅人嘅。但是呢就不会追求有那些的恩赐。有些灵恩派的牧师的教会呢就喜欢呢教人讲方言或者灵语的。我相信真正的灵语呢是一个人呢被圣灵感动而讲出一些的语言。是不需要学习的一种的能力。事实上呢保罗在这里呢是鼓励我们要羡慕的最大的恩赐呢就是宣讲上帝信息的恩赐。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思想呢是教会和天国的关系。因为呢教会这个字词呢很有趣的我研究过之后呢就发觉 在四福音书里面呢提到教会呢只是提了三次而已，但是呢在四福音书以外的新约圣经呢教会这个词出现过是超过100次。相对来讲呢天国或者上帝的国这两个词在四福音书里面呢是出现了73次，而在其余的新约圣经呢就只是出现了11次。因此呢我们要思想一下教会和天国有什么关系呢？我开始的时候已经讲过教会的本质了，那现在呢讲一讲天国。有些神学家呢指出天国其实是圣经的主题来的。圣经虽然是由66卷书组成的一个小型的图书馆，在内容方面其实记载的历史是超过2000多年，集合成书的时间呢也都有超过1000多年，而作者呢有成40多位那么多。但是圣经当中有一个主题，就是神的国或者上帝的国。一个国家的概念呢是有些什么东西呢？一个国家应该是有国王啦，有个统治系统啦，有国民啦，有国土。这三个基本的要素呢可以说呢是缺一不可。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其实呢我们是找不到天国或者上帝的国这些字词。不过它是有这个概念。在伊甸园里面就已经开始有了，在伊甸园里面就有上帝的管治，亦都有上帝创造的亚当和夏娃，还有乐园作为他们的地图。在上帝答应亚伯拉罕的福气里面呢亦都有这三样东西，有地图，有后裔，亦都有国这三样东西。当以色列人要求建立皇帝制的时候呢，上主亦都要撒母耳高立上帝拣选的人才可以做王，亦都要求以色列的王呢其实要有一本的律法书。因此呢当以色列人是遵守上主的律法的时候呢，他们就接受着上主的统治，他们就是上帝的子民，而上主呢是他们的上帝，是他们真正的王。以色列呢亦都是可以说是天国的一个模型，就是一群呢由上主统治的人民住在上主赐给他们的土地里面。而当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他一开始就说呢，时机成熟了，上帝的国快实现了，你们要悔改顺从福音。因此在主祷文里面呢，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开始就是说愿你的国降临。或者有人会问，那究竟现在过了成2000年了，上帝的国呢实现了没有，降临了没有？其实呢当一个国家的国王登基的时候呢，那个国度呢就已经是降临了。但是要整理整个国家都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因此呢我们可以说上帝的国其实是已经实现，因为主耶稣呢是已经复活升天，他现在是在天上作王。但圣经也都告诉我们，主耶稣呢会有一天会再回来这个世上，那个时候呢天国就会完全降临，完全实践的时候。那教会和天国有什么关系呢？刚才讲过啦，提过在提摩太前书3:15就说呢，教会是上帝的家。我想教会和天国的关系呢就是一个家与国的关系，并且这个家呢不是寻常老百姓的家，而是皇帝的家。主耶稣呢是基督，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所有信耶稣的人呢都是教会的肢体。咁教会呢就可以话係呢个皇帝嘅家族，係天国嘅王嘅家族。咁教会嘅信徒咁肯定呢係天国嘅公民嘅，更加呢係上帝家里面嘅人。所以天国呢係包括所有信上帝嘅人，咁就包括呢 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他们都是天国的子民，亦都是现在在教会里面所有信耶稣的人呢都是天国的子民。但是呢即这个自然的啦，信耶稣的人自然成为天国公民，就好像是说现在英国查理斯王子访问澳洲纽西兰，查理斯王子是皇家的成员嘛，他自然都是英国的公民的。在现在这个阶段呢，教会呢就好像天国的大使，在地上是传福音，教导人呢要信耶稣和遵守耶稣的教训，使人成为耶稣的信徒和天国的公民。今天呢所读的圣经呢是记载了两段的经文，这两段的经文呢都提到天国。那我们呢要一起思想要成为天国公民的条件。在十三节至到十五节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就记载了有些人呢带啲细路仔去见主耶稣。耶稣的门徒呢就不是很喜欢，就阻止那些小孩子来到骚扰他们的老师。但是主耶稣呢他是藉着这个机会教导人，告诉他们天国的子民正是像他们这样的人。主耶稣呢就不是教导人呢要好像小孩子那么幼稚才可以入天国，而是教导人呢要好像细路仔咁受教同埋愿意学习。这个呢是小孩子同成年人最大嘅唔同嘅地方。当然啦，小孩子呢亦都唔系咁随便接受任何人嘅教导㗎。一般嚟讲呢都系只会系接受父母或者系师长嘅管教。但成年人呢他是往往有自己的想法，多数的人呢都不是多愿意受教，不理你是老师牧师或者是讲师，大部分的成年人呢都喜欢是以自己为师，然后唱一句呢 I did it my way， 咁啊冚唪唥我自己话事。跟住落去嘅经文呢，十六节至到二十四节呢就记载咗一个呢係寻找永生嘅青年人，佢嚟见主耶稣，向耶稣係求教有关永生嘅事。我哋参考其他福音书呢，我哋知道呢一位嘅年青人呢係一位又有钱又有地位嘅人。有钱嘅人呢就好少係会礼下于人嘅。这一位的人兄又有钱又有地位，他都竟然礼下于人，来到找耶稣称呼耶稣为老师。可见得呢他真的很迫切，在他心里面很迫切想知道一件呢是很困扰他内心的事。他来求问耶稣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内心呢其实并不是觉得拥有钱就等于拥有一切。他问耶稣他要做些什么事情才可以获得永生。他的问题呢可以说是十分重要，反映出他知道今生是短暂的。没有永生把握的人，即使他长命百岁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的事。今天的年轻人呢就一味沉迷在手机人际关系网络就很少花时间去思想人生意义的问题，这个是很可惜的。不过我们看到圣经这位的年轻人呢他是犹太人，他亦都认识以色列人所敬拜的上帝，不过他缺少一件事，他没有永生的把握。可能呢他受到当时的教导的影响，他以为呢如果想有永生的把握呢就一定要靠他自己努力努力去做一些事才能够得到。所以当他来见主耶稣的时候他就问耶稣了， 老师啊，我该做乜嘢善事先至能够得到永恒嘅生命呢？好多宗教咧都强调人咧系要行善先至有机会得救，有机会唔系等于有把握。靠行善得救嘅宗教嘅背后嘅思想咧，其实咧就系以善弥补恶行。呢、这个思想嘅背后咧，就好似咧觉得天堂里面咧有主持人啊，主持人咧有把天平嘅。啊，咁啊，将你一生嘅好行为放一边，坏行为放一边，啊，咁称过之后咧，如果你嘅善系多过恶咧，咁得啦，你可以得救啦。啊，如果你嘅恶咧系重得滞啊，你啲善唔够，咁你就唔能够得救。不过呢个唔系基督教嘅教训，我哋从圣经里面咧认识到天堂咧系上帝嘅国，系上帝嘅家。因此呢，佢係有权呢係定立入佢家门嘅家规嘅。对我哋现代人嚟讲呢，其实上帝所定嘅规矩呢，就係只要一个人係真心相信耶稣，实行耶稣教导嘅人呢，佢就成为皇家家族，成为上帝嘅一家人，咁佢就可以有把握返天堂。等于我哋每一个人咧都可以有把握翻翻去爸爸屋企嘅，一定翻得嘅，亦都可以拥有快乐嘅永生。所以主耶稣回答嗰位年青人嘅时候咧，就先反问佢：点解你问我关于善嘅事呢？其实只有一位系善嘅，嗰位咧就系上帝，佢系永远良善嘅。相对嚟讲，即系人咧冇可能靠行善而变成系善人。咁由于嗰位年青人系犹太人，主耶稣就话俾佢听系应该遵守诫命。所有犹太人嘅细路仔自细咧都会学会咧系背诵摩西五经噶啦。所以嗰个年青人咧就想问清楚耶稣，究竟边啲诫命啊？我都好熟噶啦，唔通我漏咗一条漏咗边条咧吓？唔该你指教我啦。咁耶稣嘅回答咧就冇提及十诫中嘅前四条诫命，前四条诫命咧系关于敬拜上帝嘅。佢系提出十诫里面后面嗰几条诫命，并且咧唔系由第五条开始啊，佢咧就由后面开始数上去，然之后加多一条诫命咧，唔系喺十诫里面嘅，却系咧系总括咗十诫嗰个嘅含义嘅，就系咧要爱邻人。要爱邻人像爱自己一样。呢条诫命咧系记载喺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而并且咧夹杂咗喺好多嘅其他诫命当中。但系咧，佢系一个总括咗有关人际关系嘅诫命。嗰位年青人咧，大概唔系好了解爱邻如己嘅真正意义。佢咧就故意系。好有信心咁，充满信心咁话俾主耶稣听：我全部遵守晒噶啦！你讲嗰啲诫命全部遵守晒噶啦。不过咧，耶稣对佢话：如果你要达到更完全嘅地步，咁耶稣嘅含义咧，可能系佢只系按着字面嘅意义去爱邻人。或者是按照当代的律法教师的标准去爱邻人，那个是不完全的。不完全呢，就是未能够按照上帝的本意来到去爱邻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呢其实很歧视那些撒玛利亚人。这个已经不是上帝的心意来的。一位真正爱邻人的人呢，就是要成为别人的好邻舍。主耶稣呢就教导这位年轻人，你要将所有的产业捐赠给穷人，然后跟从我。主耶稣看到这位年轻人的问题所在，他是被钱财捆绑住，他既希望呢是有舒适的生活，有钱财可以带给他的地位和权势，但他又同时想搲住永生，同时呢都想得到永生。律法上的事他只是照着一般人所认可的标准 做到最低的要求，而不是追求呢去完成上帝的心意。因此在他心里面呢，是谁做王呢？其实是他自己做王，不是上帝在他心里面做王。所以呢，主耶稣给他一剂很猛烈的药，要呢是将他呢，要将他从钱财奴隶的地位呢，是提升到上帝仆人的身份。但很可惜，各位的年轻人呢，圣经记载的就是垂头丧气地走开了。他自以为自己很有钱，事实上他很贫穷，他穷到呢只是剩下些钱，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垂头丧气地离开了。现在我想放一段的视频，提醒大家对钱财的态度。这个视频呢，主题呢就是呢，不要穷到只剩下钱。不要穷到只剩下钱，是用国语讲的，不识国语的弟兄姊妹请你看字幕。
在我今天演讲之前呢，有个问题想问大家，请问在座的哪一位不喜欢钱的，包括几位老师，有的话请举手。 OK， 很明显大家都蛮喜欢的。我曾经很爱钱，钱可以满足你的欲望，钱可以实现你的梦想，钱可以做很多很多你想做的事情，钱太棒了。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听我妈妈讲，我们家非常的穷，那时候我妈说，小偷如果进来我家是会哭着出去的。我们一家六口呢，跟我大伯住在一个小小的屋子里面。具体有多小呢？就是如果说临时有客人来我们家要做客要过夜，我们家几个兄弟姐妹晚上可能要站着睡了。后来呢，我爸爸做生意赚了大钱，我们举家呢搬到市中心去，爸爸为了买一个大房子。哇哦，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小孩都有自己的房间，够大吧？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钱的威力。从那一刻开始，我决定了，我将来长大，我一定要赚更多的钱。后来我很幸运的，我成了一个艺人。我在那个时候，我真的赚了很多的钱。赚了钱怎么办？花，我去买名车，买名牌，我买名表，我去高级餐厅，我到处旅行。你知道，男人口袋有钱了，心就花了。我那时候女朋友啊，一个换一个，我好开心哦。我用钱满足我所有的欲望。但是钱也让我的生活慢慢的沉沦了。我开始喜欢上夜店，我几乎天天跑 party， 夜夜笙歌。我这个人个性非常热情，我喜欢呼朋引伴，所有人围在我旁边我就开心，如果没有人的话我就不开心，玩得不够爽。那个时候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马哥，今天开始以后我们两兄弟了啊，以后你的事就我的事，知道吧？随时打电话给我 OK 的。包厢一个换的比一个大，人来的一次比一次多。但是有一次我到一个夜店，有一个女的看到我大老远往我这边跑过来，马哥好久不见啊，我昨天晚上跟她唱 KTV 到天亮，她跟我说好久不见。后来更夸张，我每次办 party 到最后来我包厢里面的人，他们叫什么名字，是谁的朋友，是干嘛的，我全部不知道。每一个人搞得跟我很熟似的，马哥前马哥后的把我捧得高高的，我好开啊好开啊。但是我只知道我每一次醒来的时候，我都是在满地的酒瓶堆当中醒来。我看着地上的酒瓶，我就想，如果这每一只酒瓶是我一个朋友，我现在躺在这里，有谁会过来把我扶起来？我那时候感到一股强烈的空虚感，我觉得我不快乐，难道是我赚的不够多吗？哦，对，一定是我赚的不够多。我开始想另外的方法，我要赚更多更多更多的钱。终于我撞南墙了。有一次我轻信我一个兄弟的话，他让我投资了一个完全不在行的生意，到最后他夺走了我的一切，还把我一脚踢开，带走了我当时的女朋友。我几度不想活了， 过没有多久，50年来最大的台风莫拉克席卷全台。我在家里面打开电视机，看着所有新闻的片段报道各地的灾情，一村被灭了，两村都被灭了，房子全部被埋没了。我看到电视机前面那一张一张无助、恐惧、绝望的脸，突然间我悲从中来，我觉得这个灾难根本就是我内心的写照，因为他们没有了，我也没有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那个时候我突然间觉得，我要过去，我想跟他们在一起，我看看我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我准备发动一些朋友跟我下去，但是当我拿起电话那一刹那，我不知道我该拨给谁，我一个电话都打不出去，因为我不知道谁是我的朋友。我把我的想法放在网络上面，没有想到回应我的全部都是来自于网络我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而当时跟我每天吃吃喝喝称兄道弟的朋友没有一个出现。讽刺吧，卷起袖子我前进灾区，灾区给我第一个眼睛看到的景象我震撼了，满目疮痍，用浩劫两个字来形容，空气中布满了尸体的味道。看到这个景象之后，我这一点算什么啊？我突然间收拾我的情绪，我只有一个信念，救灾。整天救灾结束，我拖着疲惫的身躯，我躺在一个泥泞的地上，我好放松。那个时候有个老婆婆拿了一杯水往我面前走来，一场风灾她什么都没有了，她只有剩下这杯水跟我说声谢谢。我看着她充满感激的眼神，就在那一刻，我内心里面所有的空虚、寂寞、悔恨、痛苦通通不见了，我被一种我说不出的满足感充满着，那比我以前夜夜笙歌用钱去买的快乐截然的不同。我以为我什么都没有了，可是我现在可以在这里，我去帮助别人，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我哭了，因为我以为我是去救灾的，我没有想到那个被拯救的人是我。施比受有福，助人为快乐之本，这两句话我小学就知道了，但是我却花了30年荒唐人生的代价之后，因为一场洪灾，一个无私的付出，一杯老婆婆手上的水，我终于明白这两句话真实的意义。现在我还是一样认真的工作，我努力的赚钱，可是我不再用钱去买快乐，我不再庸庸碌碌急急忙忙去追求那一些我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财富。各位，钱不是不好，钱还是很重要，但是当你不断的在追求它的时候，你千万记得你不要迷失在钱的世界。当你真正拥有它的时候，你更不要忘了你多帮助一些人，你不要穷的只剩下穷。
教会是天国的一部分，它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创造天地的上帝做我们的天父，引领我们的人生，有圣灵和弟兄姊妹一起学习追求上帝和传扬福音的天国的好消息。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是主耶稣的教导，他是今天这一段故事中的年轻人，圣经的故事的年轻人不肯做，他迷失了在钱财当中，不知道自己的贫穷，主耶稣要救他，他却是不肯接受主耶稣的教导，以致他是一个人一个人孤孤单单忧忧愁愁地走了。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时时记得 为我们的福气感恩，也都用我们的财富和恩赐去帮助天国的发展，为自己积财于天，使自己成为天国里面的富有人。在我当中如果有未信主的朋友，你是不是想得到永生呢？想不想成为天国的公民呢？成为上帝家里面的人呢？你不一定要捐出你的财富，但是你一定要奉献你的心，让主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如果有人愿意的话，请你在散会之后来告诉我，我会帮助你。我们一同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藉着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家里面的人，求你使用我们传扬天国的好消息，让更多区内的人能够得到天国的福气，成为天父的儿女，而不是穷到只剩下钱。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